啊，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再来继续讲人会发怒的原因哈。我们刚有讲一个就是这个面子的问题了哈。第二个就是要争那个名位啊，争名位。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耶稣的门徒他们有碰到一件事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二十章二十四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啊。这里讲弟兄两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哈。西比泰儿子两个啊，这个妈妈就是希望哈，耶稣哈，他得过的时候，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那耶稣就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那其他四个门徒就很生气，哇！那将来你们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个大位都给你们了，那我们四个要做什么呢？所以就很生气。其实他们对耶稣不了解，耶稣不是要做世界上的王啊，不是的。他们以为耶稣是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要争那个位置，争做那个高位，其实不是。所以一争到名位，一讲到那个名位的话，人就是会生气。他旧约时代有一个人叫做扫罗王，对不对？那扫罗王有一次去打仗，碰到那个哥利亚，哇，那么高大，所以这个扫罗不敢出去打，后来是谁出去跟他哥利亚打？大卫嘛，哈。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当教员呐，我们都知道，那大卫去跟那哥利亚打。大卫那时候才17岁啊，哇，那哥利亚又高大，又是一个职业军人，就大卫把他打败了。大卫是用什么把他打败？用鸡旋啊，甩石头把他甩出去，就正中额头的中间，哥利亚就倒下去。那大卫打完了胜仗回来，那个城里面的那些妇人就歌颂，哦，这个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哦，这个时候的扫罗王一听很不高兴，我是一个王哎，我才杀死千千，这个小孩子杀死万万，哇，他就非常生气，对谁生气？对这个小孩子生气。那时候大卫才是牧羊人而已。是一个小孩子，不是一个20岁以上的成人，不是啊。那一个国王对一个少年人生气啊，这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因为你被歌颂的比我还高，那将来的王位可能就是你的了。哦，所以这个王啊，他虽然已经当王了，但是他还是不容许别人来来孝行哈，来觊觎他的王位，所以他就开始要杀大卫，所以他这个怒气就是导致了，一直发脾气，一直下去，所以后来的扫罗他的下半段全部都是要追杀大卫的日子，而以致他国家这样陷入危险之中，后来他也被神把他弃绝掉。因为他从此之后他的心里就产生了怨恨，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嫉妒心啊太强，因为他要把这个会危害他的权位的人要把他杀掉，所以这个争权位这个是一种 世上的人非常在意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是为了他保住他的王位啊，他都不容许别人来侵犯他。所以有的国家要推翻那个国王，要推翻总统，就战争了啊。像现在那个叙利亚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很可怜啊，百姓都变成难民了，跑到科威特啦、黎巴嫩，跑到很多地方去。因为这个国家要把推翻他们的王啊，总统，那总统不下来啊，就内战就打仗，所以这个争权位这是很厉害的事情。所以为了争权位而发怒，那再来一个就是要得到利益，为了利益而发怒。我的利益受到损失，我就不高兴，利益受到损失。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做的事情不合我的意思，我就不高兴，像我们有很多父母，他对他的孩子不高兴，是因为孩子不照我的意思做，我就叫他去填那个志愿，要填哪个学校的第一志愿，他就是不要，这时候父母就不高兴。所以父母都希望孩子按照他的意思去做，都是每一个当父母都一样，但是孩子不一定照父母的意思去做，不一定，那父母就会不高兴，是不是这样？因为父母都认为说你是要听我的，那这种父母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都知道说这孩子长大不一定要听我们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法，我们不能去控制别人，我们要去协调，要去沟通。所以现在很重视要沟通，不是每种事情都要照我的意思去做，那这样的话，那别人就是变成一个傀儡啊。我们小孩子不是傀儡，我们小孩子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就是他有独立思考啊，不是说变成父母的傀儡，不是。但是有很多父母都把孩子变成他的傀儡，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这样的孩子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孩子来讲不好。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兴趣啊，他喜欢的科系啊，他喜欢的职业啊，你父母不要照你的意思去做，不要这样，那你们以后可能会碰到那种婚姻的事情。有的父母说你要找的对象一定要怎么样，要先过我这一关，我要看喜欢你才可以交往。哇，那这个父母这样的话，那个孩子就很累，所以常常为了这个事情，就相处不好。所以有人是为了你要合我的意思我才会高兴，不合我的意思我就不高兴，那这样的话就是常常会生气会发怒。所以发怒大概有这些原因，大概有这些原因。那我们来讲，每个人都有脾气，那脾气，其实也有几种，我把它归类有六种脾气，五种脾气，第一种是坏脾气，拍脾气。坏脾气就是会动肝火，会暴怒，这种人，常常就是会造祸，会造事发生灾祸的人。因为他一暴怒，他就会失手失言，伤人伤己，然后这种人就常会把他的事业把他的钱把他的朋友丢掉。因为人一动肝火一发这个烈怒 啊，这种坏脾气的人啊，常常就会得罪朋友，啊，损失金钱，有时候连你的事业啊，连的职业都丢掉了，哦，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所以有这种坏脾气的人啊，你不要跟他当朋友，因为早晚有一天你一定啊没办法跟他待下去。所以我们的朋友之间一定要找那种比较温和的人，不要动不动就是发脾气的那种人，不要跟他来往啊。第二种人是怪脾气的人，那脾气很怪，就是那种捉摸不定，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脾气，那都无代无志，那生气足奇怪哈，那种人也有，那种就是个性很奇怪，钻牛角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脾气，看起来就没事啊，为什么他发脾气？这种就是很怪的人啊，也有这种人啊。第三种人就是很倔强、很固执，让人叫牛脾气，无的孤脾气。这种牛脾气的人啊，就错错到底，讲不通，你怎么跟他讲都讲不通，他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哇，这种人就是很麻烦。哎，你们大概也会有碰到这种人，哎，他就是硬是要这样，很奇怪，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原因，我就是要这样，你要怎么样？啊，就是这样。我这种人哦，就是没办法去沟通。那再来一种人就是会耍脾气的，啊，这个大概是女生哦比较会，小姐啦，千金小姐比较会耍脾气。塞性的呀，啊，这个耍脾气的人啊，那这种人就是有一点比较高傲的人，比较骄傲的人才会耍脾气，他觉得他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所以他会把这个小姐的脾气显现出来啊，所以这种耍脾气的人呢，啊，就是常都是因为父母纵容他，哦，父母就是让他太任性啊，所以纵容他，他久了以后他就觉得说别人都要让他啊，他一耍脾气啊，别人就是要让他啊，啊，这种人就是比较发生在这种啊一比较特别的家庭啊，不是一般的家庭，但是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这种耍脾气的现象，只是严重不严重而已。那还有一种是没有脾气，好好先生啊，讲好听一点是好好先生啊，讲不好听一点就是烂好人了 啊这个分不清是非，人家说对的他也对，人家说不对他也对，什么都好，这种人就是烂老人，好好先生啊，这个好好先生啊，分不清是非啊，这种人啊，他根本就谈不上有脾气的人，人一定有脾气啊，不可能说没有脾气，一个人没有脾气的话那就怪了，那不是一般人，那就是很奇怪的人。那我们一个人应该有是非的，啊，人对你不好，你一定有反应啊。那说你都没有反应，很奇怪，啊，那有的是会忍耐，那但是这个不是忍耐，他是说麻痹了，人对他好坏，他都无所谓，麻痹。啊，这样的话是啊，没有脾气的人，这种人很少啊。啊，那当然有人说哇，他灵修很好啊，啊，当然是另外一回事。有人是根本就没有脾气，啊，这个是好几种啊， 坏脾气、怪脾气、牛脾气、耍脾气、没脾气啊。那但我们要怎么去节制哈、这个怒气，就是怎么样去不轻易发怒？那这个当然是神会来操练你。有时候神会来操练我们，借着某一件事情来操练我们。哦，其实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棱有角，哦，这个眉眉角角啊，有棱有角。哦，时常跟人家斗来斗去，哎，他的脾气很大，但是为什么他到了年老的时候，哎，他脾气就好了呢？他就很少再发怒了呢？为什么？因为他神把他操练的很多，操练了。有时候这个事情操练到你，那个事情操练到你，操练到后来。真的时候很难发脾气，因为你到后来就觉得说，哎呀，人生很多事情是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呢、不是什么事情都合理的意思，不可能啊。所以因为这样不需要发脾气、所以一个人有时候会被神操练到后来，但是就不会轻易的发怒，因为有的事情你实在是无可奈何了，你没办法去掌控，我们没办法去要求什么，真的是这样，有时候还是要一笑置之啊，一笑置之。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做不下去，为什么做不下去？因为他看到在上课的学生他就做不下去。因为你要发脾气的话，那可能会得罪学生、得罪老师、得罪家长得罪家长，后来你根本就会被学校把你送到那个评议委员会去评议，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有的干脆不要教了，那你要教的话你怎么办呢？不要发脾气当作没有看见不然的话怎么办？不然的话你要辞职所以我们有一个人统领在当大学老师在当大学的教授，他跟我讲现在的大学生有三种，在上课的时候有三种不来的不要讲来到学校的教室里面在上课有三种，一种是最好的学生，老师在上课他会看老师，他会听老师讲，你们大概都属于这一种，你们大概都是属于好的学生，所以我们教的学生算不错，传道在讲你们都还在听，这是第一种好学生。第二种是不好也不坏，他没有在听你上课，但他没有在睡觉，他在滑手机有一种是上课他在不管你老师讲什么，他就在滑手机，他在玩他的手机就对了，这个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他晚上不睡觉，晚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来到学校趴在桌子上睡，他也没有在玩手机，他也没有在听你讲课，他就在那边睡觉，那下课了他就睡饱了回家了。这三种人，那你想一个班讲30个学生，只有10个人在听你上课，你还讲得下去吗？你要讲得下去表示你这个人还没有修养对不对？那没办法现在的老师不能发脾气因为现在的老师被学生被家长操练，操练到后来是没办法，就是这样。所以现在的老师不好当，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要接受操练的，你没办法啊，有的事情就是不是你想的这么样啊，这是要接受操练。圣经有讲一个人叫摩西啊，摩西他本来是一个很血气方刚的人，对不对？哦，摩西他是一个王子啊，他以前是看到那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他去打那个埃及人，把他打死，对不对？你看那个摩西，他是会发怒的，甚至把人打死的。我算他那四十几岁那个四十岁以前那个摩西啊，他是这样的一个青年。那后来神把他操练，神把他带到旷野去，对不对？他在米甸旷野四十年呢，在那边做什么？牧羊啊，每天跟那个羊妹妹在一起啊，你要怎么去对那个羊妹妹发脾气？难道你要把那个羊妹妹抓起来过肩摔吗？还是要跟她打泰国拳啊？没有啊，不可能嘛，对不对？那羊妹妹那么温顺啊，所以你也没办法发脾气啊，你要保护她。所以摩西就被操练到四十年以后，他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哦，在民数记十二章说，他变成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温和胜过世上众人。这民数记十二章这样记载，为什么会这样的记载？因为他的姐姐民利安诽谤他，啊，他怎么办呢？自己的家里人诽谤，你要怎么办？你要去骂姐姐吗？要去打姐姐吗？不可以啊。所以他没办法，他忍下来。为什么要忍下来？因为他受操练，他在旷野四十年的操练过了，叫醒了人气怎么样？所以他碰到姐姐来诽谤他，他就是谦卑温和。所以我们每一个做大事的人，不可以轻易发怒，一定是要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谦卑温和下来。哦，你看我们的总统啊，我们那个总统马英九啊，你看时常在电视上，你看有很多人都在骂他，对不对？有些政论家常在骂总统，他到外面去被人家丢鞋子、丢鸡蛋，对不对？哦，总统呢？你看今天讲的不是，不要说总统，我们到外面去，人家为我们对我们丢鸡蛋、丢鞋子，你会不会生气？会啊，怎么不会生气？啊？我们是一个小老百姓。就会生气，何况他是一个高位的人，但是他不能对那个小老百姓说，把他抓来关起来，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总统啊，你要高人一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你要做大事，你要做高位，你就是不要跟人家去计较这些小事情。哦，假如你要跟人家计较小事情，你就当不了这个大位，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当个领袖，你就是一定要节制你的怒气，不轻易发怒，你才会让人家觉得你爱这些百姓，你爱这些团体。哦，所以这个爱不要轻易发怒。那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灵修祷告，交托神。哦，我们一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逆境、困难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时候你要灵修祷告，要 交托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没办法去解决的啦，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的力量无法去完成的，这时候我们就要靠神。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以撒哈。以撒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这个以撒有很多的羊群牛群，所以他必须要挖水井。从那个二十六章的十八节以后，我们就看到以撒他挖了很多水井，那当地的非利士人就来把他占据，你挖的水井我这就把你占为己有。哇，这个时候以撒怎么办呢？好了，你要就给你了。他都不跟他争吵，他都不发脾气，你要就给你。然后到了二十二节，就说到以撒他挖了一个水井，那些人就不来争了。不来争了以后，他就把他的井叫做利和伯，就神给我宽阔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是要祷告交托，交给神来处理。后来神就把那些敌人带来他的面前，跟他和好。那些敌人说啊，我们有看到神跟你同在啊，就所以跟他定盟约，我们要和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以撒啊，其实以撒他有很多的力量啊。他爸爸有仆人318人，他的仆人很厉害哦。亚伯兰带领那仆人318人去跟四王征战，把四王打败，把罗德救回来，可见他家里的仆人很厉害。所以以撒要跟当地的非利士人争夺也不一定输啊，但为什么他不争呢？因为他认为说我要依靠神，我不要跟这些人冲突，因为一冲突下来一定是两败俱伤嘛，所以他就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可以得到和睦啊，你进一步一定是头破血流啊，两败俱伤嘛，所以他退一步。神真的给他祝福啊，就让他得到利和伯。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事情我们就静下心来祷告交托，就不会发怒那第三个，我们就是要为对方着想，有同理心今天对方他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什么他对我不好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要替对方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这样。今天讲换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跟他一样假如我们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可能就不会生气了是不是，可能我们就不会生气。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人跟人之间假如有同理心的话，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一想的话，那很多事情都是没事的啦。我们大部分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想事情，那我的立场是这样的话，你的立场就跟我不一样，那就会冲突啊。假如我认为你的想法也有道理可以来沟通一下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人会生气，就是说都是以自己的立场来说话，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一想，没有同理心。所以我们要学会有同理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都有他的困难我们不要一直站在自己的想法。 啊，因为很多人都想说啊，改变对方，改变对方。那你要改变对方很困难啊，不如改变我们自己啊，对不对？改变自己比较快啊，改变对方比较难啊。啊，好像说有一个黑人啊，这个黑人教授，哦，他有一次他去搭计程车啊，啊，结果碰到一个计程车的司机是白人。那以前的白人跟黑人哦，有地位的差别。这个白人哦，就看到这个计程车，看到那个要坐计程车这个人是黑人，他就跟那个黑人讲说：“我今天不带黑人，我今天不要带黑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种族歧视，对不对？那假如你今天你是黑人，你会不会生气？一定不高兴嘛，对。我付给你钱，你为什么不带我？我只是皮肤黑而已啊，我不是没有钱啊。啊，搭计程车就是付钱而已啊，为什么要把我这个皮肤算在这呢？啊，他一定生气啊，对不对？但这个黑人没有生气，他真的是很厉害啊。然后他就跟那个白人司机讲，没关系啊，你白人不带我黑人没关系，那请你来坐在后面，我来当司机好不好，我黑人来当司机来带你白人好不好，因为同样可以开车到目的地哦，是不是啊？你不带我没关系，我来带你啊，我带你到我的目的地下车，这样可以不可以？那白人一听没话讲啊，是不是？因为你说我你不带黑人啊，但是我黑人可以带你啊，呵呵，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我们有时候同理心来想一想啊，你有这个困难没关系，我了解，那我们改变一个方法也可以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人很人跟人之间哈，有时候会冲突，就是没有站在对方来想一想。有时候你站在对方的想法来想，哎，自然就不会有事情，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其实啊，我们是改变自己的态度啊，改变自己比较快啊，改变别人比较慢，对不对？所以你改变自己的话，就比较不会发脾气，啊。那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和睦，啊，追求和睦。那这个讲是很简单的，但是啊，其实做起来很困难。在我们古代哈，啊，有那个战国时代啊。战国时代啊，有一个国家啊，就是赵国啊。这个赵国它里面啊，出了一个人啊，叫做蔺相如啊。这个是宰相啊。当时他们的国家身处危险啊。因为啊，那外国要去侵略他们，那当时他们的国家有一个将军呢，啊，这个将军他认为说，我出生入死为国家打仗，但是我的地位却比宰相还低呀，啊，这个宰相是一个读书人而已啊。为什么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那我这个将军还不如他，所以他就不高兴。所以他就有一次啊，他从夏朝以后王宫回来以后，这将军就把他的车子横在路上， 因为以前是坐马车，还在路上，他不给那个宰相的车子过去啊。那这个怎么办呢？那个蔺相如啊，这个宰相就说，那我们走别的路啊，此路不通没关系，我走别的路啊，我不跟你冲突啊。但是他的部下就跟他讲说，你是一个宰相啊，你为什么要怕他？蔺相如说，我不是怕他，我是因为他是将军，国家需要他了。我今天假如跟他冲突起来不和的话，那敌人一知道他一定攻进来，那不是国家不是完了吗？所以我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可以跟他冲突，我们要合作，要团结啊，那这样齐国才不会来打我们啊。后来啊，那个将军就知道了啊，原来这个宰相不是怕我，他是为了国家才这样说，所以他就不好意思，他就负荆请罪，他就去跟那个宰相对不起。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顾全大局啊，不要为了小事来乱了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有事情要忍耐啊，这样你才能够做大事成大业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你的人生很长啊，不要气一时毁了一生，不要一点点这个时候生气，结果你的一生就毁掉。那有人他为了一时之气就做一些哇无法收拾的事情，他一生就毁掉了。所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啊，非常的容易啊发脾气，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来操练自己，所以我们要多多聚会，多多祷告，哎，多多看圣经。哎，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有时候要稍微忍耐一下，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哦，哎，那我在以前住北台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北台中啊，有一个图书馆，啊、哦，就在总会的神仙的图书馆，有一个姐妹她养了一只鱼，啊、哦，鱼缸里面只有一只鱼啊。哦，我去那边的时候看到这个事情，我就问他那个姐妹说：“哎，那、啊、你的鱼缸里面怎么只有一只鱼啊？太孤单了，为什么不多养几只啊？让它有伴？”那个姐妹说：“啊，这个哦，不可以养很多啊，啊，因为这只鱼是斗鱼啊，斗鱼就是说它要跟人家斗来斗去的、啊，哎。”所以他在他的范围之中啊，只有他这只鱼可以在那边，其他的鱼都不可以在那边。那个斗鱼很孤单呢、啊，对不对？因为你喜欢跟人家斗啊，斗到后来没有朋友啊，没有人在跟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孤单的人。啊，所以我们人不要做斗鱼，我们要如何跟人家相处？你就是要更加和睦啊，不要过那个斗鱼的人生。就像这个以撒，我不跟你斗啊，那我要过什么人生？我要过利和薄的人生啊，我宽阔之处啊，哦，我到处都是我的地方啊，因为神要给我的，哎，就是我的地方。哦，跟你斗，我去跟你争，争来的不高兴，你一定也不甘心嘛，所以你还会来找我麻烦，那这样我的日子很难过啊，对不对？因为我是斗争得来的，那这样的话对方一定不高兴，一定会报复，那这样没完没了啊，对不对？假如神要给我的，哎，我就是宽阔的地方，对方就不会来找我麻烦。所以我们要凡事交托神，祷告，我们遇到事情祷告交托神，哎， 神要给我的，我才过得安心呢、啊。神不给我的，我去争来去斗来的，哇，那个以后真的是啊，没有那么简单了、啊。不是你现在赢了就赢了，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出现。所以我们一个人啊，不要去常常为了很多事情在生气，生气解决不了事情的啦。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用那爱的爱人的那出发点，一个人你去用爱对待人的话，就不会生气，就不会去发怒啊，因为心中有爱，你自然的话就不会伤害人了啊。好，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假如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上课到这边一起来默祷。阿门。